好，我们重新开始读圣经嘛啊，不知道各位是读第几遍了啊，总是重复的读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熟悉。那我才注意到，因为我这次使用的是所谓的诗高的70年的纪念版本，我发现他们诗高圣经学会，当然讲他们，是我们修会的在香港的服务弟兄们呢、啊。他们的确做了一些小的更动，我猜应该是更符合这一个本来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啊，会更符合他们当时这个阿拉美人他们讲故事的方式啊。那么在翻译上有一点小小的不同，不过没有关系啊。但是当然就是一个广告，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可以去买这个新的圣经的70年的这个纪念版本啊，就是新的更改的版本啊。那我们尽可能的读的是帮各位切割这个段落，就是希望的比较合理，不是按照这一个章节来直接。我今天读到第6章的第8节，基本上我们就知道从这个天主从创造开始，然后到什么，到天主好像，我说好像。好像后悔了，想把整个世界就毁掉啊！你在天主想说这个不行了，要怎么重新来过的味道啊？就是一个最初的一个叙述的循环了啊，从创造的开始到这个整个创造的毁灭，到准备要明天我们要读这个诺厄的故事，是重新开始嘛啊？那我想，如果要拜托各位在来之前啊，先预先看一看你们要练的东西的话，可能这个要求太过分啊，但是是值得试试看的啊，就是不认识的字啊，先查一下字典啊，很多人都练错字，对，我猜那个是就是那个几个字不熟悉，我们年纪都大了，可能小时候就没有学好，没有关系啊，就是稍微这个我不太确定的字查查字典比较好了。那这个是比较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们在先读的话，你可以发现，你今天你刚刚读的过程也可以发现啊。再看这些古老的故事，有很多那个叙述的格式，比如第5章那个族谱嘛，它格式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谁呀、几岁呀、生了谁呀、甚至又活了几年啊，然后他怎么样，对不对？或者包含第1章的创造天地的故事，7天嘛是一样的啊，创造的结束是过了晚上，过了早晨，第二天，就那个叙述的那个格式是很清楚。其实我就简单讲，就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一般的谈话本来就有很多固定的模式啊，在使用。我们常常讲，比如小朋友里面讲这一个童话故事嘛，就最后就是公主与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嘛，就这么简单而已。它的格式是那样子固定的，但他们在讲的时候呢，会慢慢的去发展。在格式里面去填充很多内容，因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当然就相对的就简单一点点，但是内容却非常的深刻。就是他们在思考的是人从哪里来，整个世界宇宙从哪里来啊？怎么会这样？我们今天为什么活得这样？为什么会有罪恶？为什么有灾祸？那他的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很古老的反省，几乎人类每一个种族都做过类似的反省啊，都有留下不同的这个记载。当然要做这样的反省也不是说这么容易，也必须是有一个非常有思考能力的人，同时怎么样要得到他们当时共同生活的民族的认同嘛，才会留下这些记载啊。那么创世纪1到11章基本上是一个就是讲神话性的笔法，那神话并不是胡思乱想或者乱讲话，而是神话基本上是一探讨起源。当他们探讨起源，在那么早的年代里面，他们就是比较没有什么这么多的这个工具或者是资料或者历史，他们就凭着这些古老的故事，然后呢仔细去反省跟思考，透过这个整个民族的认同，他们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在结构上是简单的，但在内容上却要问他们到底在写什么。最基本的肯定就是很清楚嘛，就一切是来自于创造。我们甚至看见了有2个创造的故事嘛，从第1章这个7天的讲法，然后呢，一直到了第2章的开头，到第2章的第3节，这是第1个创造的故事， 你从第二章第四节看见了吗？这是创造天地的来历，或者这是创造天地的过程也可以。所以那是另外一个创造的故事。这个在比较晚期的犹太传统，他们就发现这些故事就都很珍贵，就收集起来了，放在这里，他们认定是天主的启示。我们可以这么猜想吗？当初在要形成这么一个创世纪作品，他们是靠着收集不少的故事编辑而成的嘛。在收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猜想，因为有非常多，他们就是一起的认定是这两个是值得保留下来的。我们今天用教会的话，用信仰的话，就是他们当时就发现这两个是神的感动之下写下来的，真正的传递了神创造天地的真实。那么比较肯定的是，我们看见第一个故事里面谈的创造的过程里面，最后是怎么引到人，第七天引到人，所以人是怎么样最珍贵的受造物嘛。那第二个故事就直接讲人，就是别的都一笔带过，然后他基本上只讲这个人，就好像你可以感觉是好像在补充那一个创造的第六天，好像第六天。然后怎么样，在第二个故事里面呢，特别关键的是在第七节里面，天主呢在人的鼻孔中吹了一口气，分享了天主的生命的气。我跟各位说过了好几次的，这个古老的语言里面气跟神是同一个字啊，就其上如果用那个希伯来文 Ruach， 就是他们分享了神的这个生命。那我们看见这个很有趣，在这个整个创造的故事的结尾的时候呢，天主发现人犯了罪的时候呢，他说天主说人像我们当中的一个，那第三章的第二十二节，人已经相似我们中的一个，知道了善恶。我们已经看见从创造的开始是我们这个创造者啊，一直是复数的形态。我们今天在基督信仰里面讲的这个三位一体，那我们用的很习惯嘛。那可以，我们让应该感到惊讶，很早的这个故事的创造的故事里面，他们对于神的理解就已经是一个团体啊，或者是一个共融的啊，这个不知道怎么描述他们啊。他们当时呢还没有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这像我们这个创造者当中的一个啊。那这个怎么会呢？其实那回到这个前面的，天主本来给他们这个气息，本来按照神的肖像，天主本来就希望人跟神一样，本来就希望的。只是人最大的麻烦是，我们人还真的想跟天主完全一样，或者说人想当神嘛。那所以在这边说天主怎么样，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命令啊，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很简单，就是区别嘛，神跟人还是有区别的，创造者跟被造者跟受造物是有区别的，受造物不可以猖狂到想要当创造者。那这是一些很简单的这个故事的讲法啊，却传递那个非常深的这个内涵，包含这个人怎么样继续参与神的创造。天主定了这一个婚姻的制度，男女的婚姻。那很有趣的，我们就注意到这个后面有一个人，就是他在那边有一段非常特别的话啊，在第四章的二十四节，这个拉莫克对妻子说嘛哈。说请聆听我的言语，我受了伤，杀了一个成年，我受损，杀了一七年。杀迦因的受罚是七倍，杀拉莫克的是七十七倍。那这个人他有一些麻烦，反正他犯了什么罪没有讲那个细节。不过我们有注意到前面谈拉莫克的时候，在第十九节里面说什么，拉莫克娶了两个妻子。很可能啊，是第一个故事。我们前面一开始什么是天主创造什么一男一女嘛，对不对？本来就是男人跟女人，本来就大概已经按我们可以这么想，我想基督信仰可以这么想，就是设定的一夫一妻制。那很早就开始有人觉得一个妻子不够，就是我们就是人的生命里不断的去背叛神。他的故事倒不是说这个人怎么特别的坏，而是表达这个人就是好像总是在 想尽办法让自己更开心一点点，而这个开心却是远离神，远离了神。那么在这个天主在亚当跟厄娃犯罪的时候，天主来嘛，来散步，散步，对不对？你怎么想这个故事呢？真的很多想法，我想很可能就是天主知道他所创造的人跌倒了，他愿意给他们机会自己认错，可是呢他们听见了天主的声音却躲起来避开，避开。然后当天主问你们到底干了什么活的时候呢，一个推一个，这还蛮像我们办告解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像办告解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说我今天想小孩，不要小孩，小孩说姐姐说我今天打了弟弟，他说为什么，弟弟惹我啊，弟弟惹我，对不对？我们犯罪还理直气壮嘛，做错的时候还理直气壮，这边是一样的啊。天主问亚当，亚当怪恶娃，问恶娃，恶娃怪蛇，就是没有人承认自己真正错了。本来认错就好，本来认错，我想可能就没有下面的继续的发展了。不过你看这么简单的故事，就写的这么的深刻。我们在台湾的现在现实政治就很清楚嘛，对不对？这各种情况里面。不台湾，全世界是一样，大家就是做了一些措施，就不断的自我掩饰。那我们一直听见这样的一个古老的讲法，就是说人犯错本来并不是一个重大的困难跟问题，人本来的有限，人最大的错就是有机会认错不认错，有机会悔改不悔改，才一直错下去，才这个世界在这个错误里面一直在卷上来的。这个是古老的故事里面所留给我们，直到最后怎么样，就是当一个邪恶出现以后，就一直恶上加恶，恶上加恶，慢慢成为一个团体的，成为社群，成为整个世界的。好像他们这很老的反省就发现天主都受不了，怎么样，那我们重新来过吧。从那个开始，这个有马上就有这个洪水灭世的故事，这的确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他去反省，有非常深的反省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人文主义、在启蒙运动之后，可能有别的讲法，但是我想，我们回到这一个最古老的这个最初他们的思考的方式里面去了解，会更容易一点点。我们对于圣经呢，要稍微注意到，特别是旧约的发展到新约嘛，它的确是那一群人，他们信神的人，他们在他们的历史里，他们就表达他们跟神来往的经验，然后有人呢就非常有智慧的，或者有灵感被天主感动的，把它编辑写成了，组合成了一些一个连续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在整个的民族的认同之下接下来的，然后这个传递下来呢，一直到了耶稣，他也承认这一切，所以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他其实他能够流传下来，已经经过了千百年的考验，人不断的去反省，不断去反省，去认定这个是不是他们共同的整个民族的信仰经验。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很难定断说到底什么时候犹太人决定的把这几卷书定为圣经，定为圣经。那今天很多人会讲得很晚了，有的甚至于讲到第一世纪第二世纪才有的，这个大概讨论上面学者们去研究就好了，我们不用去太费心啊。但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整个的定断的过程是犹太民族他们生命的历程里面所产生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在这个历史里面产生的。那么每一个年代都有前面的人的经验或前面人的教导，前面的故事累积下来的，后人不断的做反省，也可以讲不断的做修正有的他们继续要接受，有的他们觉得说不行，他们觉得不合，就排除掉。那我们今天留下来的真的是可以在这个观点来看，是天主圣神带领整个民族，那今天怎么样，我们说带领整个基督信仰，我们一起来认定它是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天主圣言或信仰的标准。我们看见今天这个很简单，我们读了五章多一点点的内容里面，就看见人跟神的来往。其实前面这几章你如果你仔细的去想的话，它讲我们今天当代的生活也是非常合适的。 啊，就非常清楚描写。如果你用我们今天的核心问就问我们为什么这样，我们从哪里来啊，我们怎么样继续下去，我们到哪里去。我觉得这个创世纪的那个古老的故事，很多人说是啊，什么神话不真实啊，这个它童话一样的东西啊，但它其实还是非常深的描述了我们人类啊共同生命的经验。好，我们明天就继续从这个诺亚方舟的故事继续的开始看了，就是慢慢看。我希望我们一天一天的慢慢的往前走，能够更深的去重新去反省了。就是当然我也还是跟各位，如果你有兴趣回家再重读一遍，要求有点过分，对不对啊？看这个，你发现这个，我就是我希望我也没什么准备，就是我就随便的跟各位分享一点，我要我的这个就是读书的经验啊，一般我的学习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点点，算是一个简单的导读，能够帮助各位明白哈。那么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尝试，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圣经啊再来的好好的读一下。我们明天从第六章诺亚的故事继续。好，谢谢大家。